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会从第四十六节一直读到第五十六节。好，我来读四十六节怎么说。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第五十一节这么说。耶稣就被接上身的日子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面前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神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是第五十六节。我们请音响师的弟兄们来帮助我们播放这一路的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那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面前来敬拜，无论我们是在家里或在教会，我们都可以聚集在主面前来一起与心灵诚实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在主面前有一个依靠主的心，这时候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在主面前蒙恩，让我们特别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自己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而且能够遵行真理。主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听道行道的基督徒，特别求主帮助我们接着今天早上所听的信息，让我们都在主面前一起来思想，来认真的遵行。求主帮助我们，帮助讲的，帮助听的，都在主面前蒙恩，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几年前，美国有一则新闻，一位残障的妇女因为医疗疏忽失去手脚的功能，因此她很伤心难过。有一位女牧师就很关心她，常常去探访鼓励她。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妇女好起来了，大家也觉得这个女牧师很有爱心，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彰显基督的爱，给这个姐妹关怀。但是最后怎么样呢？那位因为医疗疏忽失去手脚功能的妇女，她获得了一大笔保险的索赔，不过那个女牧师却被控告骗取了她20万。结果这件事情被揭发，刊登在报纸上，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人所关注的是这个女牧师过去一直探访关怀这个残障的妇女，最后背后是隐藏着什么动机，没有人知道。是的，世风日下，人性败坏，有许多犯罪的事情你感到很惊讶傻眼，但是圣经已经提醒我们，在教会中也有这些事情，不足为怪。提摩太后书3:5说：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我很好，我很爱主，忠心侍奉主吗？当然我没有骗取弟兄姐妹的金钱，但这并不表示我就很好。可能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没有遇到这个试探，所以我还没有犯这个罪，但并不表示我没有犯过其他不为人所知的罪。只有神知道我的内心和我实际的情况，完全是神的怜悯。今天我们可以敬拜，可以侍奉他，这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看人的外表举止，但人的内心动机思想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一个人可以侍奉神，表面很虔诚热心，别人眼中看你也是很好，值得学习，不过背后的心态恐怕是很可怕，是错误的。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提到耶稣的门徒，那这些门徒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看起来是很热忱忠心，无可指摘。不过耶稣却在三件事情上看到他们表现三个错误的心态，表面是否很好，内心却出了问题。因此在讲到第三件事情之后呢，耶稣就对约翰雅各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是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怎么样？圣经很清楚说，人犯罪离开神，人的心就不正，就是歪了，偏差了，而且坏到极处。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是新造的人，我们成为新人，但我们仍然会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侍奉的时候也许也会出现错误的心态。今天就让我们借助这三段经文认识三种错误的心态，就像一个做一个心电图，检查我们自己做门徒的心是怎么样。第一，我们看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46到48节，谁要为大就要为小。我们再读多一次，4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首先，我们看到46节到48节，门徒第一个错误的心态就是骄傲自大，缺乏谦卑服侍的心。他们起了争论，谁要为大？那为什么忽然间起了争论呢？原来在28节到36节，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特别到山上，其他的九个门徒没有份，他们继续留在山下面对工作侍奉的挑战。而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与耶稣在山上下来的时候，又显得神秘兮兮的，不告诉其他门徒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否会让其他九个门徒一种羡慕或者产生妒忌呢？那么在37节到43节，就记载当时有人来求门徒帮助一个被鬼附的这个癫痫的孩子，但是门徒却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他没有，这九个门徒没有得和耶稣一起上山，又赶不出鬼，真的丢脸。你想那九个门徒他们的感受怎么样？耶稣下来之后呢，看到这些事感叹说：哎，这又不幸又悲凉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能让你们要到几时呢？当然耶稣指这不幸悖谬的时代是指一般的人不幸，不过也是指门徒的信心不足，似乎这九个门徒又挨骂了。当耶稣把小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之后，医好了这个人的癫痫病，同时耶稣也预言自己将要受害，人只要被交在人手里。就在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讲完，这些门徒就开始争论谁将为大。他们根本没有体会主耶稣要受死的心情，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谁最大。那他们都是跟随主多年的门徒，神学院的学生，难道个个都希望自己最大最尊贵，可以坐在主的左右边，常常和主在一起，只需要发号施令，不用做事，不用做事，可以话事，被人服侍。在45节，那我们看到门徒听到主耶稣预言他自己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门徒有什么反应？他们又不敢问，为什么？他们担心问的时候，恐怕耶稣会责备，已经讲了几次，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所以他们不敢问，却赶在耶稣身边议论，我们中间谁最大？那为什么他们跟从主耶稣一段时间，怎么还不明白主的教导？他们其实应该从耶稣所行所说的就可以知道。耶稣曾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不只是这么说，他到处医病赶鬼教训人，里里外外处处写明他就是一个谦卑服侍人的一个人子。门徒照你应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知道，但是心态却错了。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努力殷勤积极工作，是为了自己将来可以为大，轮到他们可以被人服侍，是这样吗？ 耶稣看中他们心中的议论，47节，没有责备他们，但是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门徒明白，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于是耶稣找了一个小孩子来，那原文小孩子是指大概7岁以下的孩子，那马可福音特别说到抱着一个小孩子一定是很小的孩子。一般的文化理解，我们知道孩子通常就是单纯可爱、无助、卑微、软弱。耶稣就抱着小孩子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我来者的，你们中间谁是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在门徒的心目中，耶稣就是王，是一个蛮有权柄、战无不胜的弥赛亚，高顶、高外、高大，可以在这个强人的左右手，做他的左右手，是多么的神气威风。但是耶稣却相反，一个小孩子做例子说，你们错了，天国的价值观，跟随基督做主、基督门徒的不是这样。小孩子的卑微无助，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骂不还口，羊羔被拆到宰杀之地也默默无声，好像软弱无助，但是却完成了救赎人类的使命。耶稣通过小孩子来告诉门徒，我们注重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尤其那些看起来比我们卑微软弱的人，我们更应该服侍他们。服侍他们就是在服侍主耶稣，因此我们应该谦卑自己，整个心态不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荣耀来侍奉，而是通过周围服侍周围的人来荣耀神。我们可能觉得门徒太离谱了，不过这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人往高处，想往高位，这是自然的事情，我们都渴望被重视、被抬举，追求进步、追求长进是好的，但是高举自己、放大自己，则是我们要小心避免的。在社会工作职场上，领导的都叫做领袖，平常动口不动手，只是吩咐人做事情，被人伺候奉承。那在教会侍奉的人，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在教会圈子里同样也说他们是教会领袖。但是圣经常常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做教牧长职不是做世界所谓的领袖，而是做主的仆人。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是否把世界对于领袖的那个观点也套用在教会的侍奉上，把权看得很重要，从管理的角度去看，那我们做领袖是否会应用权柄把观点强压在别人身上，指使这个人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肯定的，教会领袖就要像团长、组长分配工作，各尽其职，一起同心配搭，这是神所设立，也是神所喜悦的。不过领袖自己必须从心里谦卑，愿意和人一起服侍。那什么是教会领袖？以前听过一些长辈说，我们的衣服有领有袖，衣服的衣领常常因为热天流汗造成污迹，袖子常常因为接触到一些肮脏的东西，因此无论是领或者袖，那你是最肮脏，要特别注意，每次洗衣服特别要用清洁剂多喷在这个领和袖上面，然后用力去洗刷。同样的，今天做领袖要特别注意，无论是在前线要接触人、服侍人，或者在幕后没有人看见，我们都需要常常被主洁净，让主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灵。那记得，领袖不是高高在上，我们是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主一样去服侍人。每一年的就职典礼，教会的周刊都印有侍奉人员的名单。那有一位青年人就与我分享，他说以前他年少无知的时候，和一群弟兄姐妹同年龄的人一起比较，他说我的名字出现了4次，你呢？嘿，我比你还多，不只是侍奉岗位多，你看这职分岗位有多高也不一定，你的比较低，我的比较高，岗位几个高低当成是一种竞赛，那这不是谦卑，不是侍奉应该有的态度。那有的人可能比在教会有多久了，洗礼多久了，参加过什么课程，带领过什么聚会，和哪一个牧师同工过，他就好像比较大，就要听他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省察，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存着一种一点点骄傲或者自豪的意念啊，靠我自己的背景、条件、力量，还是我们谦卑认定，不论服侍岗位是什么，都是靠神的恩典。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的。无论我们在教会茶点招待、分周刊、接待员、收拾场地、排桌椅、预备圣餐的姐妹、每主日再送年长者的弟兄们，或者在周年纪念特别聚餐愿意奉献食物，做一些拿手好菜来与大家分享，那这些默默的工作侍奉的弟兄姐妹是很好很美的侍奉，为他们感谢神，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耶稣抱着小孩子来说，你接待他就是接待我。除了正式的侍奉岗位，我们是否也看到周围软弱有需要的人主动服侍接待他们，或只是等着别人去服侍呢？我不认同天主教的信仰教义，但是对于 Mother Teresa 啊，德兰修女在印度服侍那些贫穷流离失所的人、寡妇、未婚妈妈、无依无靠的人，我是存着一个尊敬的心来看待。他不是说因为这些人可怜所以我接待他们，他是说我在他们身上看到耶稣，所以接待他们。在人的眼中，这些人也许不值得人爱，我们去接待他，不是可怜他，而是想到这是就是接待耶稣。今天在你我的周围有没有被忽略的这些小子，盼望我们敏感注意到他们，愿意谦卑虚己，真正的接纳教会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新来的朋友。那我们学习主的榜样，回到神的家，有一个谦卑服侍人的心，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能力、体力、恩赐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希望我们不要丢弃那爱主、单纯跟从主的心、谦卑的心。那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不分彼此，不分先后。世界外面的人都希望可以发号施令，用口做事就可以，话是不用做事。但是回到神的家，让我们都谦卑服侍。第二点，让我们看第49节到50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我们来到第二点，看到门徒错误的心态，就是唯我独尊，缺少那种宽容接纳人的心，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了，是吗？那有位姐妹她到欧洲旅行旅游的时候，到一间中餐馆吃点心，因为她不会讲广东话，那个接待员态度很不友善，爱理不理。隔壁坐的人讲广东话，招待员表现得很殷勤客气，有说有笑的接待，当然对这个姐妹的感受很不好。坦白说，无论是对外国人、亚洲人都一样，大家都是华人，不过在餐馆里面却分香港人，不是香港人，会讲这个话，不会讲这个话，人就是这样，会带着有色的眼睛看人，很愿意分门别类，哪些是自己人，是自己喜欢的人，我们自然就划分成本地人、外地人、圈内的、圈外的。那有些人接纳，有些人我们不接纳，是这样吗？那人都希望被人接纳接待，如果你到餐馆没有人接待你，你都不理你，你的感觉一定不很好，下次可能你就不会再去光顾。如果有人到教会没有人睬你接待你，你去了几次都没有人接待你跟你谈话，你一定不想再去。那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让人觉得我们是很冷，没有人情味，没有爱心，好像是拒绝排挤人的教会。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在49节到50节，约翰好像代表门徒问耶稣，向耶稣报告说，有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们。那为什么要禁止他？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圈内的人，他们不属于我们一伙的，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跟从你，只是用你的名，奉你的名，主的名是专利，他们没有申请版权，所以约翰就禁止他。约翰没有问过耶稣就禁止那个人奉主的名赶鬼，他似乎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他现在来告诉耶稣，向耶稣报告，为什么呢？可能他希望得到耶稣称赞他，给他一个 like， 但是耶稣没有称赞，反而是 dislike， 说不要禁止他。那不晓得约翰听到了会觉得会不会很尴尬，哎呀，已经禁止了怎么办呢？现在耶稣说不要禁止，哎呦糟糕，会不会很麻木？让我们从这里学习，不要太快做一些事情， 决定一些事情，尤其不是很肯定的事情，免得我们做错了。不过这个时代网络通讯很快，手机信息传递的也很方便很快，所以有时发出去之后就收不回来。如果是小事还好，但如果是事关重大就不得了。在这件事情上，约翰有没有错呢？这个人没有像耶稣门徒一样跟从耶稣，他却奉耶稣的名做事情，传言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赶鬼，可以吗？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证？那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第八章，记在哥拉森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耶稣释放他之后，他体会到主耶稣的拯救，很想跟着耶稣，但是耶稣不让他跟随。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在你身上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个被主释放得做自由的人，他没有跟从主，他却照着主所吩咐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底加波利一带的地方，将主在他身上所做是何等大的事都传开。这里说明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从主，都可以侍奉主，奉主的名赶鬼，传扬耶稣的名，为主做见证。那约翰说，他不与我们一起跟从你，因为他没有跟从你。那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这么快下结论，把这些人当作是圈外人，和主没关系，与我们没关系的外人，那就阻止他。他把那些人当作敌人，因为他们没有来跟从耶稣。约翰可能以为有人在利用耶稣的名气来招扬创变，是冒牌货，只有跟随耶稣的这十二个使徒才是正牌，有权柄奉耶稣的名赶鬼。约翰不只是禁止别人用耶稣的名来赶鬼，而且还将这些人当成是敌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约翰师父认为，凡不跟从耶稣做主耶稣门徒的，都不能用耶稣的名赶鬼做事情，不是我们同一阵线的就是抵挡主的。耶稣说什么？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啊，这段圣经的重要信息特别让我们注意，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为我的名，48节，然后49节，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也是奉你的名赶鬼。那个重点，所有这些事奉这些事情，不是因为和我们在一起，是奉主的名去做，奉主的名赶鬼，不是他们的权柄，是靠着主的权柄，不是我们可以做有什么本事，而是靠着耶稣的名，他的恩典能力才能够做到。侍奉耶稣的名接待他们，侍奉耶稣的名赶鬼，不是他们的权柄，而是靠主的名。想一下，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是靠着他的恩典怜悯我们才能够侍奉他，是奉他的名，靠他的恩典去完成。重要是他们奉名做这些事，是去帮助那些被鬼附的人。那这个人赶鬼医治不一定跟你一样的群体宗派，但只要他是真实信耶稣，是奉耶稣的名去做，那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要拒绝他呢？一定要和你一样，属于你才可以，属于你们才可以吗？约翰的心态是什么？唯我独尊，只有我这样才能够传福音，用我这样的一个方式，用我这个名号，在这宗派教会的人才可以一起敬拜侍奉，必须用这个方法，用这套方式传福音才有效，才能合作，不然就排挤抗拒，是这样吗？在1953年韩战结束不久，有一个美国人到韩国去做宣教士，这个事工很不容易，但是他的太太很有负担，就是到一些妓院去工作传福音。因为当时韩战结束不久，国家萧条穷困，很多家庭养不起孩子，竟然把女儿卖到这些妓院做妓女。那这个美国人就和太太到这些地方传福音，他说他常常被这些妓院的这些老板娘用棍子打，用扫把把他赶走。但是这个美国人就告诉他的弟兄说，他一群人不同背景的人，其中有浸信会长老会，来自独立教会的人一起来传福音，不会计较说你是什么会什么宗派，只要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可以拯救这些妓女脱离火坑，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他说在这时候还要斤斤计较你是从哪里来的吗？好，从英国来的，从澳洲来的，从亚洲来的，完全不理会这些差异，不同的背景，大家都放下这个，大家同心会把福音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看到大家都是同一阵线，是同心一起去传福音。那耶稣这里说明，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今天我们是否倾向那些不属于我们这群的人，不属于我们这个群宗这个宗派，不属于我们一起侍奉的人， 哦，你不是 BP 教会的，哦，你不是宣信堂的，对不起，我无法接待你。哦，你是灵恩派的，巨型教会，马格就是，哦，不接待。我们好像站在一个道德的高位，然后去审判其他人，却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原本都是罪人，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为什么不能携手合作？我们是朋友还是敌人？当然，我们不应该纵容罪恶。如果牵涉到真理的问题，异端错误，我们必须慎重看待，分别为圣。但如果做法不同，没有抵触真理，我们应该宽容接纳。我接待并不表示我认同他，我不认同并不表示我不可以接待他。很多时候侍奉，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如何处理事情，意见不同都可能造成分歧。特别最近好像这个阻断措施、安全安排、安全的这个措施，教会也是如此。那崇拜的主席应该戴面罩还是口罩，或者面罩就好？团契应该不应该回到教会进行，或者继续在网上？大家都是为主的缘故，不过大家的意见可能不同，这是自然的。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智慧和思想。那如果我们心里开始分门结党，认定自己的做法一定是正确，还是别人，甚至把对方视为敌人，拒绝批评攻击，那岂是神所喜悦的呢？哥林多教会不同的人，他们高举保罗、彼得、亚波罗，结果开始分门结党。今天我们是否也一样？我是支持某一个牧师传道人的，我是某一个牧师他的课程我就有兴趣听啊，某一个老师他带领的这个节目我就参与。保罗说什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一切都在于神，为了神，没有牵涉到真理的问题，不需要勉强大家一定要一样，允许大家有自己的空间，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要这样快就划定界限，和你不一样就当作是圈外人，不被接纳，以致分门结党，造成教会不和睦。求主保守我们在侍奉中有一个宽容接纳人的心，尊重别人的看法，彼此同心才能够同行。那耶稣不只是要我们去接受你认为那些圈外的人，他更要我们接受那些敌对你不接待你的人。那我们看接下来的51节到56节，耶稣被接上圣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信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很有个性，很霸气，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这些人竟然不接待耶稣，就让他们去死吧。人性的败坏，缺少慈爱怜悯人的心。那这些跟随主耶稣一段时间的门徒竟然是这样的心态，真想不到，可怕吗？难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人常常当省察自己，不要骄傲自大，一心想要做大。在教会常常学习谦卑服侍人的心，不要唯我独尊，学习宽容接纳和我们不同的人。更要我们去学习除去一个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心，让主的爱充满我们，被主的爱激励，去怜悯关心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敌对那些敌对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也曾经这样敌对过我们的主。那这段圣经很重要，讲到一件事情，从路加福音9章51节，其实如果到19章40节都是讲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耶稣到耶路撒冷做什么？不是去做王，是去面对死亡，被钉十字架。这里说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到了，就是指他要面对死亡，他要被钉死、埋葬、复活、升天。即使知道要面对死亡，耶稣还是决意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要完成救赎世人的计划。 他就开始通往死亡的道路。耶稣打发门徒去给他开路，先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我们知道，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亡国的时候，亚述人掳走了很多犹太人，剩下一些年老、软弱、受伤、一些卑微的人留下来。那这些留下来的犹太人，后来就和其他的民族通婚，生下一半血统的犹太人，就成为撒玛利亚人。那后来犹太人回归，与这些撒玛利亚人生活相处，产生很多的冲突。犹太历史家约瑟夫记载，撒玛利亚人恨这些犹太人，不喜欢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产生一种敌对的态度和行动，排挤、抗拒，甚至对付杀那些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犹太人。那耶稣打发门徒去，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目的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这是不令人感到意外的。同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对撒玛利亚人也存着仇视、敌对的态度，认为他们是不纯正的犹太人，不晓得敬畏神。因此约翰雅各对撒玛利亚人的回应这么激烈，因此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一章讲到先知以利亚，神降火烧灭那些撒玛利亚王亚哈谢差来的这些人，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那雅各约翰就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所以就是说用火烧灭这些可恶的人。但是耶稣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就是说，你怎么这么无知，这么可怕？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这不是基督应有的心态，不是天国的价值观。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犹太人以弥赛亚来就是要做王，弥赛亚是神所差来的大有能者，可以审判人，下面世上的坏人。同样的，今天也是很多人这样的一个世界观，这世界这么败坏，这么多坏人，如果有一个大有能力的统治者出现就好，消灭这些坏人。但是耶稣降生来到世界，需要救人的性命，需要拯救人，为了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你有机会信靠他，罪得赦免，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这世界很多的分化、争执、仇恨，彼此不信任，你争我夺，我们习惯以权势、身份、地位来凌驾别人、控制别人，这是一个典型邪恶不幸的时代。那我们去传福音，有时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恶劣的反应，特别到教会，特别教会去主屋区分单张，有些人用力大声的把门关掉，或者凶巴巴的瞪着你，相信大家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被拒绝的经验。这时候你我该怎么回应？可能一时生气，心里面很想还口，没有说出来，可能心里面说岂有此理，不要就算了，将来就知道。其实人看我们怎么回应他们的拒绝，这是最好做见证的机会。如果我们像两位门徒一样粗暴的回报，后果会怎么样？肯定不能荣耀神，也没有办法引导人来到神面前，后果可能更可怕。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箴言书25:15说，恒常忍耐的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即使我们被拒绝，如果能够体谅，以宽大的心包容对待，可能因为这样，这个人会回转过来，认真看待信仰，明白福音之后来信靠耶稣，得到拯救。不是以恶报恶，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而是以善胜恶，顺我者生，逆我者也算了，不要与他斤斤计较。但是今天现今社会，我们说讲究包容，没有绝对的真理。不过有人觉得我们基督心胸狭窄，不接纳同性恋，硬邦邦的坚持圣经的信仰，这些旧的道理，因此社会对基督教可能会越来越反感，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因为坚持信仰遭受到逼迫。不是说政府施压，而是周围的人怎么看我们，敌对我们。或许我们中间有一些青少年朋友，他们中间也可能面对一些压力，如何回应呢？那我们必须继续学习谦卑，继续讲真理，不过在字眼、在用词上可以比较敏感，不是以高姿态的教训去审判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不是我们比你好，在定你的罪，我们都离开了神，失去了平安喜乐。那我们记得，我们就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照着圣经这样的吩咐，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以温柔敬畏的心与人分享，就是罪的问题、罪的事实，把人引到上帝面前，得到宝贵的救恩，从罪里面得到释放，这才是真正的慈爱和包容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敏感，看到人实际和属灵的需要，靠着主有智慧胆量回应他们。让我们总结今天门徒的三种心态：骄傲自大、唯我独尊、逆我者亡。很可能是我们做主的门徒在侍奉当中不知不觉可能都呈现这三种心态。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缺少谦卑温柔、彼此接纳、慈爱怜悯的心。愿主帮助我们常常掌管我们心思意念，虽然我们信了耶稣成为信教的人，那我们还是会有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那我们学习更像我们的恩主，有主的温柔跟谦和忠俗，热心工作，不是血气冲动，而是更多的勇敢忠诚。让我们更像恩主，为主而活，让主的爱充满我们，表现主的荣美，更愿舍己，像主在世间的时候一样，更像我恩主，直到见主的容面。恳求恩主使我心都归你，恳求恩主使我完全属你，恳求恩主赦我罪恶迁忧，洁净保守我，使我永属你所有。今天就让我们反省自己的心，学习放下，谦卑自己，服侍神，在教会里面宽容接纳不同意见的看法，向外有我们有慈爱怜悯的心肠，更像我们的恩主，效法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